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六到七十二节，彼得在下面院子里，来了个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鸡叫两遍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进入到马可福音的第六十二集，彼得不认主。我不知道这两天你关心过网络的新闻没有？最红的爆红的新闻是什么？就是某位世界级的著名钢琴家爆出来是被朝阳群众发现是什么嫖娼。那这个事情当然大家很震动，也很遗憾了。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对他踩上一脚？你知道这些人可能是刚刚买过票去看过他的音乐会啊，刚刚在他演奏的时候，他们可能举双手双脚在欢呼的啊，伟大光荣正确，对不对？但是呢，一旦在他出了问题之后，一旦他有一个事情被爆出来或者一个丑闻的时候，他马上好像被打到十八层地狱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文化就是人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这种文化。你在这里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好像什么，好像没有宽容的。你发现中国的文化当中好像缺少这种赦免，就是一个人不可以犯错的，或者一个名人，或者这个名人被看成像一个圣人似的，他可能是不可以做错事的，他一旦做错事好像他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到，就中国的心理的那种人设，你看到是一种被非常不宽容的文化所包围的。所以由此让我就想到了基督的文化，基督教的文化和基督教信仰当中，在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当中，你看到人是允许被允许犯错的。今天你刚刚我们 MC 念的这段经文，就是看到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门徒，也是跟随耶稣的首徒彼得，他怎么样犯错的，对不对？他怎么样失足的？他还不止失足一次，他失足最少三次，因为他三次不认耶稣嘛，对不对？所以我在想，如果把李某迪跟彼得进行比较的时候，你会看到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或者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或者是两种不同的信仰所表达出来的这种分歧，这种不同，对不对？所以你就说在这里面，你就会看到彼得虽然做错事情，或者彼得甚至做的事情是世界上最大的错事，对不对？彼得如果在中国的文化当中，这个出卖老，没有出卖了，就是他不认自己的老师嘛，差不多可以说是欺师灭祖嘛，我们中国人说，对不对？说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耶稣差不多就他爸爸一样，他对耶稣的这种态度，他是不是就是出卖自己爸爸嘛，对不对？连自己爸爸祖宗都不认的这种人，在中国文化当中还了得？但是我们今天就会一起在经过彼得生命中最最黑暗的 这些事情，或者跟彼得一起经过 go through 他的生命的人生的经历，我们一同去思考我们自己，我们也一起反省我们自己，也反省我们人作为人的本质或者人的本性。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的文化可能把人放得太高的时候，一旦这个人从神坛跌落，你就知道千万只脚就踩在他身上。但是在基督教的文化当中，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人设，因为基督教认为每一个人就罪人，我你都是罪人。我们今天还可以再服侍上帝，不是因为你的本性比这个人好，乃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在经过彼得的这种最黑暗的人生经历的时候，让我们一起都思考彼得曾经的誓言， 马可福音14章27到30节，彼得曾经跟耶稣说什么的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众人啊，就是其他所有的跟随你的门徒们都要跌倒，但是我总不跌倒。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竭力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啊。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你看到没有，很清楚。你知道在整个这一段，这是刚刚我念的这一段，是今天讲到经文的一个背景，就当时彼得怎么样向耶稣表忠心的，当时怎么样彼得表示他愿意跟随主，甚至死都跟随主，不要说别的困难了。但是今天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却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耶稣跟彼得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显露了，他们最关键的时候或者最困难的时候，人的本质就显露了，在最艰难的时候，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儿，就显露出来了。在这里面你知道整个经文的结构很有意思，看结构的话，之前彼得不认耶稣这段是三明治的中心，因为如果你仔细看结构的话，之前是耶稣受审，中间这一段就是彼得什么，彼得否认耶稣，否认完之后耶稣又下一段，我下一次要讲的又是什么，耶稣受审。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为什么作者马可要这样安排，马可的经文的设计到底是为了表达什么，他就是表达两个人的对比啊，就耶稣还是彼得。耶稣是什么，面对公会的审讯，彼得是面对仆人的指证，对不对？耶稣是镇定，面对审讯的时候他是镇定的诚实的回答，对不对？彼得却是什么，害怕撒谎否认。耶稣什么，是无声的接受一个错误的宣判，但是彼得是什么，他发出咒语誓言来否认耶稣。最后什么，最后耶稣是什么，在经过恐惧而敢勇敢地面对死亡，彼得他自己悔恨自己的软弱跟失败出去哭了。所以在整个这个对比当中，如果你从一个文学的角度去思考的话，这段经文是很有张力的，这段经文是很有粘性的弹性的，让你感觉到人性的最黑暗的时候彼得他是怎么样经过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彼得三次不认耶稣到底要启示我们什么。第一看否认部分，第一部分是否认。如果你打开圣经看到14章的66到70节，你会看到圣经这么写，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第一次啊，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什么。哇，我现在很多时候真是，你知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知道我在想到什么，你知道我曾经经过这种事情啊。你发现跟你很要好的朋友，跟你很要好的哥们儿，很好的女朋友，曾经的啊，当最最困难的时候，突然他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你会发现你会发疯啊，你会发现，哇，我刚刚跟你海誓山盟过，你怎么突然跟我说不知道你说什么。彼得这里就是啊，彼得说什么，当一个人说，哎，这个人是耶稣一伙的，他说什么，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哇，还振振有词啊。你发现人性就是这样的嘛，你发现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2000年前，你发现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今天此时此刻，在北京的街头，是不是？就在每一个角落都可能发生这个事情，是不是？你就看到，所以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第二次，哇，很短的时间，大概1分钟，甚至几秒钟的时间里面，彼得居然两次不认耶稣啊！他说：“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你说什么，这些话太熟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知道彼得的失败是个过程啊。你像我们今天的失败，很多时候好像是突然发生的，好像突然在某一个事情上我们就跌倒了。其实如果你仔细看，不是的，是一个过程来着。你再想想看，第14章29节， 当彼得向耶稣表忠心的时候，他说众人，我，你看到没有，他们都会不认你的，我肯定跟随你的，他们都会软弱的，我肯定坚强的，他们都会跌倒，我肯定是站立的。这个是什么？对自己的信心，对别人的嘲笑，对不对？这是他失败的开始。接着在科西马尼园三十七节，你看到他跟约翰雅各要应该跟耶稣一起去祷告的，对不对？他在干什么？他睡着了，他睡着了。然后当敌人来追他的时候，他什么？惊慌的逃跑了，惊慌的逃跑了。第五十节，然后呢，他也不是完全没有良心的，他远远的跟什么？跟着耶稣。他不敢紧紧的跟着耶稣，因为紧紧跟着耶稣可能会出大事情，可能真的把他作为耶稣的一伙，也把他耶稣身边的小喽啰也把他抓了。所以他什么？他远远的跟着耶稣。最后你会看到他在大祭司的院里面跟这些人，跟大祭司的仆人，跟那些差役坐在一起烤火，他跟敌人在一起啊，他跟敌人在一起啊。所以你看到整个这一气一气把它连在一起的话，你就看到彼得否认耶稣是必然的结果，彼得必然什么？跟耶稣在最关键的时候他不认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到彼得是吗？这两次都用了一个 no， 都用 no， 不认识。这个关键的问题我曾经讲过，是因为他远远的跟随耶稣，他远远的跟随耶稣。大家记得十四章三十节说什么？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你要三次不认我。为什么远远跟着耶稣？你们想过为什么？你像这彼得这个人很有意思啊。如果你打开他的心，你去，我们一起去思考一个人的人性啊，他还是个不错的人呢。我告诉你，今天很多人都会做犹大，那彼得至少不是犹大，对不对？而且他没有完全真的离开耶稣，对不对？所以他远远跟着耶稣，对不对？他远远的跟着耶稣是为什么呢？我总结几个原因。第一个，大家想想有没有道理啊？他出于好奇。为什么？他在想，我的主是不是在 last minute， 是不是要变个神迹出来，把这帮人都打倒了？哇，弥赛亚的国度就实现了，然后我就第一个冲上去捍卫我主，我就可以做什么？做丞相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呢，你要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八节，圣经当中有一些什么？有一些暗示。你看啊，彼得远远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你看到没有？他说要看这事到底怎么样，意思说有可能耶稣真的给他们搞倒了，但也有可能耶稣发动一个军事政变，把突然之间天兵天将，或者用圣经的那个话，就天使突然降临，对不对啊？耶和华突然降下天军来把什么这帮坏蛋全打败，对不对？他要看看到底怎么样，所以他是出于好奇心。第二，有没有可能他自己也有一种武力援救耶稣的念头呢？当然这点可能我的想象有点多了，因为呢，按照经文本身的暗示没有看到。但是你想想看，彼得是个鲁莽的人，对不对？彼得也曾经拔出刀把大祭司旁边那个差役的耳朵什么给砍掉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一个合理的推测，他是否也寻机看看有机会下手呢？但是圣经的这个证据不多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了。但是我告诉你，无论如何，彼得的计划，彼得的动机，都不能够替彼得洗白他否认耶稣的现实，对不对？都不能够洗白。就像当时汪精卫卖国，就像当时抗日的时候，抗战的时候，有多少老蒋在接收那个上海的时候，有多少的那个汉奸回来说，哎呀，我实际上是为重庆服务的，我是要打露敌人背后。我告诉你，都洗不白，都洗不白。圣经当中让我看到另外一个截然相反的例子，就是这个学生怎么样紧紧跟随老师的，得到真传。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 你可以在那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就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两个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你看到当时有一个先知学校，以利沙也是以利亚先知学校的学生，当所有的先知的学校的学生都远远地站着跟老师保持距离的时候，只有以利沙跟以利亚紧紧地站在一起，所以以利亚就拣选以利沙做他的接班人。所以以利沙就说，愿耶和华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后来以利沙真的是被加倍感动，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远远跟随耶稣的问题。其实彼得的问题是什么？彼得的问题就是保罗说的，保罗在罗马书7:18说什么？我也知道，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什么？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只是行出来留不得我。 我昨天看到一个见证，很感动的嘛，是这个见证呢，就讲到、一个基督徒，他开车不小心的时候、他撞到了这个人家的车，就是停在那里的车撞到了，然后他下车的时候看看四下没有人、他马上开车就逃啊，他一边开走一边心里面在想什么？哎呀，我很征战、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可以做的，他知道把人家保险杠撞坏了，虽然没有人看见你，那个时候可能在英国也没有摄像头，但是他知道这是不对，就圣灵就一直什么责备他，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但是他还是逃。后来你发现，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还是一个基督教大学的校长，但是就是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本相啊，这就是我们的。 我就想起来这个过去当历届的政治运动的时候有多少丈夫跟妻子离婚的。如果我为了表达我的政治的忠诚，我对党的忠诚，我对人民的忠诚、我对这个国家的忠诚，所以我必须跟一个反革命什么要离婚，有多少是要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场正确，我必须这么做的。包括很多传道人是这样，包括传道人的师母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让我们很多很多的反省，就是我们的信仰只有在面对真正的试探的时候，面对真正试炼的时候，才知道我们的信仰的纯正性。我昨天中午跟一个老传道人在一起吃午餐，我跟他聊很多。那他在中国的时间很久嘛，因为然后他也在到处都牧养教会呀、帮助教会、那就谈到今天中国教会的一些困难。那其中他的一个担忧就是说，今天年轻一代的传道人他们在岗位上没有风浪的时候好像还看不出，因为今天年轻一代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训练比较好嘛，我们的训练的确比上一代好啊，然后呢我们的那个各种技巧真的很不错 但是我们今天的传道人所缺的，就是在信仰的关键的时候是否能够站得住，你的韧性，你对这个信仰的认定，当这个上帝看起来好像不祝福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当这个上帝看起来甚至跟你的意愿做的是相反的时候你怎么办？当这个上帝甚至被侮辱了，甚至被打倒了，甚至这个十字架被拆下来了，这个教堂也被拆掉了，这个宣教士也被赶走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在平时的时候看不到。今天出来之前我该跟那个 Simon 打个电话，我跟他在车上跟他聊、我们这位传道弟兄非常好，他曾经是一个律师，他放下律师的工作 来奉献做主的工作了、那今天他还是有个负担，就他专门去到监狱里面做临终关怀，对死刑犯做临终关怀。那他就看到很多很多第一线第一手的这种资料，就看到这些很困难的，就是某一个基督教非常兴旺的城市， 发生基督徒的丈夫把自己妻子的家人杀害，故意撞死的。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们有两个孩子的，他们是有两个孩子的。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两个家族都是基督徒的家族啊，这两个家族都是教会的人士，这两个家族里面还有教会的领袖啊。但是当这些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当然这个你是蓄意谋杀了，那是要负法律那个的。但是在这个里面你会发现一个困难就来了，就是要达成在基督里的赦免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我们真的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身体力行的实践基督的爱，是否我能够在基督里赦免他啊，非常不容易。这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就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你发现没有，今天彼得 所碰到的问题，彼得 所面对的这种处境，彼得的压力，彼得的这个失败，不就是你我的失败吗？不就是你我的本相吗？不就是你我本性当中的这种挣扎软弱失败吗？其实耶稣跟彼得的这三次的不认的这种经历，不就是告诉我们的生命当中正在实践的很多时候就是在不认我主啊。第二点就是发誓。你看七十节的下半节到七十一节这么说，他说过了不多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你看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他跟过去不一样，他上两次是我不认识，对不对？我不明白你说什么。你说、哎、这个李牧师，你看李牧师认识吗？我不认识他、有逼迫来了，我不认识他。这李牧师上个礼拜还关心过你这个血压高、哦、他反革命啊，他是那个攻击我党，嗯，完蛋了。这里什么？这里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首徒，耶稣最爱的那个门徒，最亲近的门徒，居然跟那些指控他的人说，我发誓我不认识耶稣的，我跟他没关系的，我跟这个人没关系的。你知道在彼得在这里的誓言当中啊，他其实是两种啊，是有两种宣誓的。第一种就是曾经他对耶稣什么效忠，因为他跟耶稣说什么，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也总不能不认你。这句话你发现没有，常常在酒桌上我们会听到，哎呀，我们是兄弟啊，我跟你出生入死啊，我跟你是认同。彼得曾经跟耶稣说过，我跟你同死啊，我也不会离开你的，我总不能不认你的，我跟你一起死而已。第二种誓言是什么？是对耶稣背叛的誓言。这里所看到的是对耶稣背叛的誓言啊，我不认得你们这说的这个人。他说，我发誓我不认得这个人。居然在一个人的嘴巴里面发出完全两种不同的声音，到底是我们的舌头有问题，还是我们的心有问题啊？我们的心有问题啊，是我的心出了问题啊。我们人都是非常现实的，我们很多时候在没有任何危险的时候，没有任何麻烦的时候，有利益的时候，我们会宣誓，我要效忠于啊谁谁谁谁谁，我要效忠于什么什么什么党，我要效忠于什么什么，这是我们的誓言。但是你会发现，当经过问题的时候，经过困难的时候，像火一般的试炼来的时候，你才知道人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雅各书在三章九到十一节这么说，他说，我们用舌头赞美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用神的形象所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同一个口里面出来。看到没有，雅各使徒雅各所说的。所以呢，你在这里看到他就接着说，所以呢，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全员从一个眼里面发出甜跟苦两样的水吗？ 你发现这个水，这个泉水，要么是一种盐，一种甜的，要么都是苦的。它不可能又是同时是苦跟甜的。但是人为什么我们一分钟前可以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一分钟后就可以说我根本不是基督徒呢？因为环境，还是因为我们的心？我想环境不过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而已。我今天在这里特别要讲一个，就是到底可不可以启示的问题。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启示 你说不可以，对不对？好像圣经里说，耶稣说不可以指着天启示，也不可以指着地启示，也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启示，对不对？也不可以指着人启示，对不对？耶稣讲的嘛，到底可不可以呢？那如果不可以，为什么美国总统基督教国家每个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手按在圣经上要启示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如果不可以启示，为什么在法庭上，基督教国家的法庭上，启示手按在圣经上，我要做见证，我启示我的证词是什么？是真的，对不对？为什么呢？那今天我们稍微要解释一下。你知道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在一世纪的时候，文盲啊，极大多数人都是文盲，不像我们今天99%的人都是什么识字的。所以在一世纪的时候，合同文字的合同是很少见的，就2000年前。所以人的誓言 就很重要，人的誓言，因为人的誓言是代表了一种合同，有法律效应的，更有法律约束力的。所以呢，但是犹太人很诡诈，对不起，我不是排犹的，但是是真的这样。就犹太人慢慢 就衍生出一种文化，是什么呢？他怎么样可以用语言的技巧来又发了誓，当他 要用这个誓言的时候，他就有用，他要不用这个誓言的时候，他就什么没有用。所以我告诉你，很多诡诈，很多欺骗都从誓言来，就像合同。今天合同很小心啊，你真的要请律师帮你去看的。因为什么？你合同里面某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小的字写的特别小，在下面某一个备注里面，哇，把你整个合同的内容都什么都推翻了。所以一世纪的时候没有文字的合同，是这个口语的。所以这个口语里面的花样很多时候就什么成为一种欺骗的手段。所以这个誓言有的时候不可以相信啊。所以耶稣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嘛。那我们整体来看圣经里面关于这个誓言的教导。你要如果知道旧约是可以启示的，尼希米记13:25，尼希米就说我就斥责他们，斥责那些跟外邦人通婚的人咒诅他们，打了他们。这个传道人蛮厉害的，这个不过尼希米是个太监，他打人呐，我不敢打人，他敢打人了，真是，还拔下他们的头发，天哪，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圣经，尼希米书13:25说，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看到没有？旧约圣经很明确看到启示。那么圣经到底整体上怎么来 教导的呢？希伯来书关于启示特别有几节很重要的经文的教导，你会看到旧约跟新约都是可以启示的。起初希伯来书6:13，圣经说，起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说，看到没有，连上帝他都启示，上帝启示，因为上帝是最伟大的，最大的那个，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比他更大了，所以他指着自己启示跟亚伯拉罕，对不对？因为上帝都要祝福亚伯拉罕，上帝都要什么跟亚伯拉罕立约，所以这个时候启示那个时候立约是没有文字的口头的，所以启示很重要。第二节经文，希伯来书7:21，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的事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很清楚。第三节经文在罗马书14:13-11，保罗说，经上写着说，主说，我凭着我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受。我们在这个 唱诗歌都唱过，对不对？连保罗都引用旧约经文，可见什么？上帝他自己都启示，这第一个。第二个， 人也启示。我刚刚说了，尼西米就启示，对不对？叫人启示，对不对？然后呢，希伯来书六章十六到十七节说什么？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人可以启示吗？可以啊。你指着那永生的上帝去启示啊？为什么要按手在圣经上启示啊？是因为人真的可以启示的，对不对？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尊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跟人都什么？都可以启示的。那么如何解释圣经里面耶稣禁止启示的？如何解释呢？你看耶稣教训门徒说不可启示，他说什么事都不可以启，不可指着天启示。这是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不可指着地启示，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启示，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启示，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对不对？耶稣说的，对不对？明白纸黑字说的。那但是耶稣自己有没有启示啊？耶稣自己都启示啊。你看我 上个礼拜天讲的那个马可福音十四章讲的，我现在引用平行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三到六十四节。当大祭司在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看到吗？那个大祭司说，我指着永生的上帝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听见没有？连耶稣自己都启示。那么好，那么好，怎么解释耶稣说不可启示啊？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再多一句就是什么啊，就是多余的，对不对？你知道在耶稣 在讲话在论述的时候，很多时候用的是夸张性的讲法。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看到女人动了淫念，就是犯了奸淫，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右眼叫你犯了奸淫，你就什么？那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对不对？他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面已经与他犯了奸淫。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也不可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对不对？若是右手叫你跌倒，你就砍掉，你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也不可叫全身入地狱，对不对？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八到三十节。你知道这里面除了语法的问题啊，语法因为希腊文说你看到一个 女性 你如果动了淫念，这个动了淫念这个词本身是因为持续性的动词，表示你一直在想一直在想，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犯奸淫。这除了这个语法不算，我告诉你，耶稣很多时候的讲论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一种夸张的描述，把你的右眼挖下去。我天哪，我在想今天我可能如果真的这样，我可能是个盲人啊。耶稣实际上要突出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叫你不要动淫念嘛，就是这么简单啊。但是你要偷东西的话，你就把你的右手砍掉。他不是真的要把你的右手砍掉，只是叫你什么？不要去偷东西。你明白我讲什么？同样在当时一世纪的时候，因为有太多的人起假誓了，因为有太多的人指着上帝假誓，就像彼得这里起的是一个什么假誓言嘛？好啊，我借给你一百块，你要还我，我月底还你，我以我妈担保。然后呢，你发现五年后他还是不还给你，对不对？就是一样的道理啊。彼得今天犯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的问题，彼得的软弱就是我们人性的软弱嘛，彼得的亏欠就是我们的亏欠嘛，对不对？所以耶稣禁止他们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都是出于那恶者，都出于那恶者。指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有太多的人，他们以誓言为借口来摆弄各样的花样，设计各样的陷阱来诬陷人，来逃脱自己的责任跟使命，对不对？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下面，你就会知道启示有效无效，中间有很多的花样，甚至犹太的拉比都已经把它变成一种遗传了。 而这种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人变得不再诚实，人变得越来越假冒伪善。所以耶稣关于启示的教导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说那些犹太的拉比啊，你们说凡指着殿启示的，这算不得什么，凡是指着殿中的金子启示，你就该谨，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无知的人呐，耶稣说，什么是大的呢？是金子呢，还是叫那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启示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的礼物启示就当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按着坛启示，就是按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启示。人指着殿启示，就指着殿和那里殿，那住在殿里的启示，就指着上帝启示。人指着天启示，就 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启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讲得很清楚了，可不可以启示啊？可以启示，但是启示就要遵守，启示就要从心里发出，启示就要什么诚心而说的，而启示就当遵守誓言。那个，我前两天刷那个抖音，我看到一东西蛮好，正好我在预备这个讲章，我发现这个有意思啊！我感谢上帝，我不是美国籍。你知道加入美国籍，我加入瑞典籍的时候是不需要启示的啊，这个很好啊！我出生就是中国籍嘛，我生出来就中国人，我也不要启示，对不对？我就中国人。但是你知道加入美国籍，你如果不是出生是美国人的话，你加入美国就需要宣誓的，起誓言的。你想要听听那个誓言啊，我念给你听啊。他说，我仅此宣誓，我完全放弃我以前对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其忠诚。你加入美国籍的时候，你要放弃原来的国家的忠诚啊。如果你是华人，你是中国人啊，你要放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忠诚啊。我将支持及捍卫美利坚合众国的，翻成中文啊，宪法和法律，呵呵，对抗国内国外所有的敌人。我将真诚的效忠美国，当法律要求的时候，我宁愿为美国拿起武器来，呵呵，拿起武器啊！当法律要求时，我会为美国的做非战斗之什么什么一大堆啊啊，反正这就是我告诉你，但是。这个宣誓没用的，这个宣誓是你知道今天有几个，我很多拿美国籍的华人当中，你们说你们有用吗？如果我们跟美国成为敌对国家的时候，你怎么办？我请问你，我希望不要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衷心希望不要，对不对？我们衷心希望全世界和平，第一大的跟第二大的不要那个过不去，对不对？但是真的时候怎么办？这誓言你宣过誓的，你不要忘记啊！你要不要拿起武器来？我请问，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今天你知道，人不管这些的，人想的就是我要加入美国籍，是不是？啊，我不管怎么样，我要加入那个什么，所以我先宣了再说，我宣誓了再说，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软弱嘛。请问我们在讲彼得吗？请问我们在看彼得的软弱吗？请问我们在看耶稣的门徒怎么样的失败吗？我们是在看我们自己的失败，我们是看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是看我们自己内心的卑鄙亏欠呢，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你以为美国人不知道啊？你以为美国政府不知道啊？他很知道，他很清楚啊。这就是二战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多日本侨民很受苦。二战打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多日本侨民被关起来啊，到集中营去啊，因为什么？美国政府不相信他们的誓言呐、啊。我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再演了、啊，再重演了、啊。我真的希望真的是这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要宣誓的时候，当你要做誓言的时候，你做人的时候，诚诚实实的。我不怕人家跟我意见不一样，我告诉你，没关系的。你跟我意见不一样，但是你要诚诚实实的。我感谢上帝，我们有些同工。他跟你意见不一样，他就直接告诉你，他就写的白纸黑字写的很清楚，我认为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同意吧？你还是不同意？那我告诉他我不同意，我的理由是什么什么， 讲清楚。但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这么糟糕？今天甚至教会的文化为什么那么糟糕？因为我们讲一套，我们另外是一套，就像宣誓美国籍一样，就像彼得一样宣誓，我不认识这个人的，他心里知道他认识他，他认识耶稣，对不对？这样，所以千里我们在看彼得的软弱吗？不是的。二十多年前，啊，你说哎呀，中国人都是这样的，中国人都是这样，美国人就很诚实，真的吗？真的吗？我永远记得，我永远记得1998年，啊，97年还98年，我忘记哪一年，大概97年，97年，我在台湾当时在做写论文，那这个台湾的那个，我看那个英文的报纸，我就记得克林顿，他们伟大的克林顿总统。在国会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I didn't have 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that woman。 我的英文虽然不好，但是这句话我永远记得。他向国会宣誓的，哦，他说我跟那个女人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关系的，哦，怎么样呢？总统啊，美国的代表的，对不对？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看到我们人性的失败啊，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第一个，彼得这个事情誓言提醒我们，我们是否对我们的誓言认真的？你是否对你的婚姻的誓言是认真的？即使他现在贫穷了，不再美丽了，即使他挣不了钱了，即使他怎么样了，你是否对他曾经承诺过的 I do 认真的？第一个，对不对？第二个，你要知道，很多事情，情急之下，人的誓言未必可相信。第三个，人很多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什么誓言都可以说的。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最后，第三点，悔恨，72节。历史讥诮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的话说，讥诮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啊，你知道在地中海那个地带，哦，他们有的时候有一种传说说机会叫 两遍的，机会两次，第一次叫是半夜12点半到2点半这段时间就叫了。我就想起那个小时候，你们年轻一代没有看过了，我们小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啊，也在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面，叫半夜讥诮，没看过了吧？你们真幸福啊！你们90后真幸福啊！我们可是看那种片子长大了，那很可怜呐，啊！因为没有东西看，没有游戏机打，我们只可以看那个半夜鸡叫，对不对？还有什么八一老爷？八一老爷叫什么？那个反正 anyway 啊，那个周扒皮半夜装鸡叫，哦，12点鸡叫到。但是地中海那个地方的确有那个鸡叫的那个半夜鸡叫的这种传统的。第一次鸡叫好像就在12点半到2点半的时候，就一更天到。第二次鸡叫天明的时候，6点到就四更天的时候鸡叫了，天明了。也就是说，这个两个鸡叫之间是有时间差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第一次鸡叫的时候，彼得没有反应过来？因为耶稣跟他说过了，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嘛。但是第一次鸡叫的时候，彼得没有反应过来。为什么要等到第二次鸡叫？这里不是说彼得就思想到耶稣的话就哭了嘛，对不对？就出去悔恨了，哭了嘛，对不对？为什么第二次鸡叫彼得才反应过来？你们想过这个问题？你们想过？我告诉你，因为第二次鸡叫的时候啊，耶稣回头看他。你们看这段经文，你看路加福音第24章，当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面，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个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时，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说他实在是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三次，对不对？不认。正说话之间，圣经说鸡就叫了，然后 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说的话来，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看到没有？就路加给我们看到这个记叙很精彩，就是当第二次鸡叫的时候，耶稣正好回头看彼得，就提醒彼得，你还记得你的誓言吗？你还记得你捍卫我的誓言吗？你还记得你曾经对我讲的话吗？你还记得你受洗的时候立下的誓言吗？你要一生一世跟随我吗？你还记得你说你要成为主的门徒吗？耶稣那个时候回头看他，彼得就想起来耶稣的话了。所以在这里面就让我们，所以他会出去痛哭啊。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内心有很多的感动感受。其实你知道吗？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生活跟服事当中，主一直给我们提醒我们，给我们机会回头啊。当我们走错的时候，主实际上一直在给我们回头的机会，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回头看彼得，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个传道人，他自己就自称是彼得了。他说：“当时我可以做彼得，不可以做犹大。”那就是王明道先生了。我们都知道他，因为王明道先生是个性质很刚烈的人，所以1942年日本人打到那北京了，就当时王明道先生就在北京做牧师啊，他就是基督徒聚会的带领的一个传道人，所以日本人因为他的很有威望，就要胁迫他当时加入伪政府的基督教联合会。那王先生他的个性很刚烈，他不妥协嘛，所以呢，日本人把棺材都送到他的这个教堂，就你选吧。然后王先生，我后来就是在王先生的这个生平当中，就有一段就记录到，他说那天晚上就第二天，他说就礼拜一，要你到日本的那个军部去报道，要去接受，就说你要不要加入我们的华北什么基督徒什么自治联合会啊什么的东西。王先生就在他的这个生平当中就记到，他说那一天晚上就好像自己被扔到了狮子坑里面，就是单义里的那个三个朋友狮子坑里面活下来的那种感觉。但是同样的，王先生在1955年的时候，当控诉运动之后，啊，有些话就不能讲了，对不对？后来他被抓起来之后，他就放弃信仰，他就差不多放弃信仰。后来他被放出来之后，他的精神都有些恍惚啊，所以他在街上有人就说，继续他说在街上看到人就说我是彼得，我是彼得。结果他的师母就鼓励他，他说你不能够放弃信仰，所以他再重新回去自首，宁愿再坐22年的牢。我想这些都是曾经失败又被建立的见证，其实不就在提醒我们吗？今天我们还能够勇敢的站立，只有一个原因，不是我们，是基督。不是我们的勇敢，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实在是主的怜悯。若是没有主的恩典跟怜悯，我们连彼得都不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就要进入结论了。我的结论就是彼得最终认识自己啊。彼得最终认识自己，因为他曾经什么睡着了，他不能跟主警醒片刻，而且他的是眼睛甚为困倦，而且他是什么，他是离开了逃离了主，后来还远远的跟随主，最后他三次否认主，对不对？那么好，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对我们今天的提醒到底是什么？到我们，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能不能够作为一个 不完美的人，非常不完美，甚至是有污点的基督徒，我们还能够服侍，我们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你在特别是我自己在牧养的这个经历当中，你会发现，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主常常让我看到我自己的失败跟有限，而且有的时候是会很痛苦的，你懂我意思吗？当你看到你自己的软弱跟失败亏欠的时候，你有的时候是会很痛苦的，因为是你自己人的有限，你的罪性，你我们个人的罪性、缺点、缺陷、污点，成为牧养工作的阻拦，你懂我意思吗？而这些牧养工作的阻拦，你在平时你是看不到的，你在普通的一个服事当中你也看不到的。你比如到外面一个国家去领个会，领完就走了，或者你参与某一个服事做完就回来了。但是当你在牧养的工作当中的时候，这些就会浮出水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牧养的工作最需要的就是谦卑和上帝的恩典，就人的谦卑跟神的恩典。因为没有一个传道人，没有一个牧者，没有一个牧人，他对罪是完全陌生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在罪的挣扎当中，每天过着什么？过着艰难的一个生活。有的时候我们就像彼得一样，我们失败了，而可以说常常我们就像彼得一样失败了。但是彼得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三次不认主告诉我们什么？不就是要认识我们吗？不就是认识我们自己是谁吗？不就是认识我自己的罪是在哪里吗？不就是让我可以因为我认识自己的罪而可以离开罪而悔改，对不对？而且靠着主的恩典慢慢的得胜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尽管我们的失败常常令人很沮丧，但是主不就是重新最后帮助彼得在这个罪中悔改吗？而这个悔改岂不就是重建彼得生命的基础吗？所以愿今天的你跟我也透过彼得的这个生平，认识我自己，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罪。阿们。
为主来到这地方，人们献上敬拜赞美，主却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敬拜者而悲伤。主所寻找的人是一个真实敬拜者，我愿成为那一个以心灵诚实敬拜的人，因主恩典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夫妇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因主恩典我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 向他夫妇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Ooh.